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今天要看第三章的26到29节。首先要看这一段经文26节的开始是一个介系词，因为我们中文翻成所以是不对的哈。这开头是 for 是一个因为，那么这个因为当然就是把这一节经文跟前文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先要来思想一下26节跟前文之间是怎么样联系在一起。这个因为到底把26节跟前面的经文怎么样有关联。那我想我们主要可以看23到25节，主要是后面这一段，所以呢所以26节就联系在前面这一段，他说因为。那大家来想想看，这个26节怎么样跟前面，其实要回到那个师父的那个比喻啊，记不记得师父的比喻是什么？因为他说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
师父好像是那个带那个训练那个
男孩
子，
所以什么时候他就可以不在师父的手下？
他等到他18岁长大，
16岁
以上，
长大啊、嗯，好，所以他就是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在师父手下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儿子了，这个儿子是长大的儿子。OK， 好，好。那这个26节开头有个介系词，因为，所以呢。就表明26节是进一步要来解释上面的这一段经文。那么上面23节到25节基本上讲一个观念，就是说在基督没有来以前，或者说在这个信心没有来以前，我们被看管在律法之下。但是他就用了一个比喻，或者说一个类比，这个类比就是师父啊。我们中文圣经的训蒙实在是不应该加上去，它加上去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中文的翻译把它变成是正面的，好像训蒙的师父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其实从23节可以看见，23节就是说被看管在律法之下，所以24节这个师父的这个类比基本上不是正面的，是像那个监护那个男孩小男孩的人一样。这个小男孩在6岁到16岁的时候，这个监护人就是要接送他到每一个地方，不只是接送他到每一个地方，而且呢这个监护人还要监管他的行为，就是还要监管他各样的行为。所以我们就好像被律法这样子来看管一样，律法就是我们的师父啊。但是呢这个信心来到以后，我们就不在这个师父手下了。这个男孩长到成人的时候，他就可以不再受这个师父的监管了。所以26节就是进一步来解释说，为什么当信心来到以后，犹太人的基督徒，我们说这个我们23节到25节的我们，首先是指犹太人的基督徒，因为犹太人基督徒他们才有律法，就是只有犹太人才有摩西的律法。那所以当信心来到以后，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那26节就进一步要解释为什么信心来到他们就不在师父，就不在律法这个师父的监管之下呢啊，所以26节就提出理由。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就问说，针对25节，保罗在26节提出什么理由来说明信心来到以后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师父监管男孩是在他小的时候，也就是基本上6到16岁的时候，当他成人以后，师父就不再需要监管，或者说这个监护人就不再需要来监管了。所以呢信心来到 我们不在师父的监管，不在律法的监管之下，二十六节就解释说，原因是因为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是儿子，都是神的儿子。但是显然这里是指是长大了的儿子，就是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就说所以因为你们都是神的儿子，这个二十六节的那个原文的次序是都是神的儿子在前面，因为你们，他是都是放在第一 all of you， 因为你们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子。那么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在师父手下了呢？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当然这所有的人接下来还讲到是因着信心啊，信基督。那所以你们这些信基督的人都是长成人的神的儿子，你们这些信基督的人都是已经长大成人的神的儿子。所以既然是长大成人了，就不在那个师父的监管之下了，就不在律法的监管之下了。好，那么前面我们看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我们说保罗他主要是谈论以犹太人基督徒的经验啊，从以他们为焦点啊，从他们的经验来探讨。因为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这绝对是讲到犹太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在信心没有来到以前，他们是被看守在摩西的律法之下啊。所以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保罗是以犹太人基督徒为焦点来谈论他们的经验。那么直到基督来了，直到基督来了，他们就不再受律法的监管，也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但是二十六节提出解释的时候，他从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转为第二人称复数你们啊。因为二十六节提的理由显然应该是来解释二十五节，照理二十六节他应该继续说我们，我们就不在师父手下了，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但是在二十六节他却从第一人称复数转为第二人称复数你们，所以就表明保罗最终所关心的不是仅仅有关犹太人基督徒的经验，他最终所关心的是包括外邦人在内整个宇宙性的教会，也就是说整个基督徒对不起，整个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也就是外邦人所组成的整个宇宙性的教会。所以保罗在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他用我们来把自己包括在里面，以犹太人基督徒的经验来探讨。但是到了二十六节他提出理由的时候，他却转为你们，就把外邦人的基督徒也包括在里面。所以呢，所有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因着信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他们都已经是长大的长成的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就都不再受律法的监管啊。所以不仅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不再受律法的监管，连外邦人的基督徒也不再受律法的监管。好，那我刚刚已经说这个所有的是在这个二十六节的句首，也就是紧接着因为之后就是就是所有的，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应该这样说，你们所有的人，所有你们都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放在句首就是一个强调的语气。希腊文凡是把一个字放在句首或者句子的最末了，都是属于强调的语气。那这里呢，保罗他强调说你们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子。犹太人的基督徒或者说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认为外邦人的信徒信基督只是开始，他们要求这些外邦人基督徒还要委身摩西的律法才可以达到完全。但是保罗却说 你们信基督，你们所有的加拉太人，你们所有的加拉太信徒，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都因为你们的信心，你们就成为神的儿子，是神长大了的儿子啊，就是成人的儿子，所以你们都不再受师父的监管。所以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我们说是叫做神的救赎计划的普世性，也就是说神的救赎计划早在神当初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在第三章的第八节说，神早就看明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因此叫早就传福音给亚伯拉罕。所以这里说他特别强调所有的你们，就是要说明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在神救赎的计划，神早已经定下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因着信得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长大了的儿子，所以他们都不再受律法的监管了，他们都不再不再需要被律法来监护。当然首先是指向犹太人，但是既然律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信心的时代来到了，所以呢他们都已经是长成了的儿子，长大了的儿子，他们就不再受律法的监管。这是保罗他在这里用进一步来解释为什么信心来到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但是我们要看看儿子这个用语，这里用神的儿子，而不是说你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这种 feminist 啊，就是女权运动的人，常常说圣经里面为什么都用儿子啊，所以啊应该要把它改成儿女啊。现在有一些新的版本的英文翻译的圣经呢，就很 sensitive， 很敏锐哈，就把一些经文什么我亲爱的弟兄们就改成弟兄姐妹们啊。但是这里呢，我们要说是不能改的，就是要 是用儿子。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里保罗用儿子的用语，它是有古代族长社会的背景啊。你知道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叫做族长社会，就是一家之主呢，就是整个家族的整个头啊，或者最有权威的，那叫族长社会。哎，那这个英文是 patriarch 哈，所以这种古代族长社会的背景之下，儿子所传递的意义主要有几方面。那第一个，这个儿子呢，表明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儿子，这个神的儿子，用这个儿子来表明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儿子是表明是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所以呢就具有长大成人的自由，也就是不受监管。因此我们是神的儿子，就表明我们有长大成人的自由，那个长成的儿子的自由啊，成人 长大成人儿子的自由，我们是从律法下得释放，不再受律法的监管，而且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凡是属神的，神的儿子就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第四章叫我们呼叫神为阿爸。好，所以这是第二方面。但是第三方面呢，为什么必须是儿子呢？我们说这种古代族长的社会，儿子是继承父亲产业的，我想我们中国人古代也是这样子，重男轻女，所以女儿没有这种继承产业的观念，但是儿子有继承产业的观念，所以这里呢需要用儿子。但是我们当然可以解释，我们可以告诉人家说，这里用儿子不是好像重男轻女的观念啊，主要是因为那种古代的背景，这个儿子要有继承产业的这种资格，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继承这个属灵的产业， 这个属灵的产业。我们上次讲产业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说这个字首先在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确实是物质上的，指的应许之地，还有呢神要给亚伯拉罕很多物质上的祝福，但是后来这个字就成为属灵的产业啊，就用在属灵的产业。那在新约圣经里面，产业基本上都是指属灵的产业。那我们在基督里面就领受了神从赐下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先得到我们这个灵，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是不是？然后我们能够得到称义的地位，或者说我们得以称义哈。我想啊，称义本身不只是地位，神也给我们能力去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跟这个称义的地位能够相称。但是不但如此，我们也等候最后的拯救，就是身体的得赎。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完全的永生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从神领受的这些属灵的产业等等。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保罗用这儿子是有他的用意，不是重男轻女，不是啊，在基督里面，因为接下来二十八节就很清楚了。或男或女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好，所以我们在翻译这节经文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是应该把它翻译成神的儿子，主要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传递的意义。好，所以这个二十六节是说，因为你们都是神的儿子。接下来有两个片语，这两个片语呢，我们中文圣经就把它翻成因信基督耶稣。这因信基督耶稣有两个片语组成，第一个片语是借着信，英文就是 by faith 或者 through faith。 第一个片语是借着信，第二个片语是在基督耶稣里， in Christ Jesus， 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我们中文翻成因信基督耶稣呢，在原文是两个片语。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要回到原来它的文法，我们才可以更正确的来明白保罗这里要说什么。好，既然这个原来是两个片语，一个片语是借着信啊 by faith， 借着信，另外一个片语是在基督耶稣里。那因此怎么来解释这两个片语呢？就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把这两个片语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 unit， 一个单位，一个概念。那这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就把借着信跟在基督耶稣里，把它联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单位，一个概念。那所以就变成因着信基督耶稣，他就把它放在一起了。但是呢，另外一种解释是把这两个片语看为是独立的，而且是平行的，独立而且是平行的，分别来形容你们都是神的儿子。第二种是把这两个片语看为是独立的，也就是说这两个不把它结合在一起，而且是两个是平行的，各自都来解释你们都是神的儿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借着信就是说你们是借着你们的信心都是神的儿子，这个借着信来说明你们都是神的儿子，那就是说明你们是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子的，你们借着你们的信心都是神的儿子。那这里虽然没有说信心的对象，就是说如果这两个片语把它分开啊，不结合在一起，你们借着你们的信心都是神的儿子，没有讲到信心的对象，但是在加拉太书里面已经一而再再而三说明了信心的对象是谁。譬如说第二章的十六节，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啊。所以接下来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所以你看第二章十六节已经三次讲到信心的对象，二十节也是说我如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三章二十二节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所以虽然这里没有讲信心的对象，不过从整个加拉太书其他的地方已经说明很清楚，这个信心对象就是基督。所以呢，第一个片语借着信来说明，你们是借着你们的信心都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片语，在基督耶稣里，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神的儿子啊。这两个片语分开的话，那第二个片语也是来形容你们都是神的儿子。怎么形容呢？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神的儿子。换句话说，只有人在基督耶稣里才站在这个基础上才成为神的儿子。那么在基督耶稣里表明的就是与基督的联合，与基督联合。所以一个人只有在与基督联合这样的关系之下，他才能跟神发生关系，才能够跟神建立这个新的关系啊。所以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神的儿子。那因此前面那个片语借着信是说明加拉太人成为神儿子的方法或者是途径是借着信心，不是借着遵行律法啊。所以前面借着信是讲加拉太人成为神儿子的方法，或者说成为神儿子的途径，或者说入门的途径是借着信。而在基督里是讲到他们与基督的联合是他们成为神儿子的基础啊，是基于他们与基督的联合他们才能够成为神儿子。我们如果把别的宗教也看为需要信心的话啊，假设说别的宗教也是需要用信心去接受的话，那么他们用信心，但是他们的基础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是站在与基督联合的基础上。那所以为什么这两个片语如果把它分开的话，就可以更好像说更深入的来说明，一方面说明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的方法或者说途径是因着信，然后另外一方面说明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的基础是因为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个总结，加拉太人因着信他们就得以在基督里，那么基于他们得以在基督里这样与基督的联合，他们就是神的儿子，因为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只有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因着信他们就得以在基督里，他们就与基督联合，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基于与基督的联合他们也就是神的儿子。那这个是两种不同解释，那么可能这个第二种解释比较更好。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到二十七、二十八节、二十九节都一直强调在基督里。好，那这个二十六节的这个在基督里呢，我刚刚说这两个片语，在基督里这个片语是放在句子的最末、句子的最后，所以也是有一个强调的语气啊。所以呢，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把这两个片语结合在一起，变成说是因为相信基督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其实基本上就变成只强调前面那个了，信心了啊。他把基督耶稣的信心的对象也说出来而已，但是第二个呢不只讲到信心，而且讲到你的基础是因为你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啊。那而且上下文来看呢，这个二十七到二十九节都一而再再而三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关系，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的关系啊。好，那么这是我们看第二个问题，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七节。二十七节开始又是一个介系词，因为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啊。二十七节开始又是说因为， 所以二十七节又跟前面的前文怎么样联系呢？我们再来想一想看，这个二十七节开始的因为，使这一节经文怎么样跟前文联系在一起呢？
因为在解释二十六节，我们称为神的儿子，是因为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因为是解释前面那个二十六节那个。
嗯，好，解释二十六节。
神的儿子，为什么我们称为神的儿子？因为我们受洗。
嘿，好，就应该说解释整个二十六节。
对，
好。因为二十六节是因信，二十七节说受洗、啊、等等，我们会看这个平行、啊、好，那一个就是二十七节是解释二十六节，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那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解释二十五节。好，我们其实我们是从文法来看，文法呢，以文法来看，一种可能性就是二十六、二十七节开头的因为都是来解释二十五节，这是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看文法的话，就是说二十七、二十六节都是针对二十五节提出理由，二十六节提出一种，二十七节提出另外一个理由来支持二十五节所说的，那这是第一种可能的解释。那么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二十六节是解释二十五节，而二十七节是进一步支持二十六节所说的。好，这是两种，就是说你单从文法来考虑的时候，有这个两种的可能性。那么这个因为跟这个这个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的两个因为啊，就是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那么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哪一个比较好？从上下文来看，哪一个比较更合适？到底是二十七节解释二十六节，还是说二七二六一起来解释二十五？哪一个更好？
二七节二是二十六比较好。
二七节是二十六比较好。为什么？
因为你第二十六节有两个片语，那么。这个二十七节就是来支持这个两个片语。
好，或者我们这样讲，二十六节他把这个主题叙述出来，二十七节就再来证实二十六节说的这个主题哈，或者说来支持二十七节所说的二十六节所说的这个主题哈。因为二十五节已经太远了，是不是说不在师父手下了哈、啊？那二十七节讲的东西，我的意思就是说二十七节讲的东西呢，二十六节已经提出解释了，对不 对,
对, 对，
那二十七节显然是更进一步再把二十六节所说的来加以进一步的解释，或者说证实，或者说支持哈、啊。好，所以二十七节我们第四个问题，如何来证实二十六节所说的呢？我们先把它句子的次序说一下，直接翻译一下哈，比较看得清楚。二十七节是说，因为凡你们受洗，有个凡啊，英文就是 as many as you 啊，因为凡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是披戴基督了。那个中文的都应该是在前面，在前面句首哈，不过它不是用 all 这个字，是用 as many as， 意思是一样的。那中文翻译就凡是哈，因为凡是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是披戴基督了，这就有不一样，懂吗？哈，不是你们受洗的人都是，而是说凡是受洗的人是披戴基督。啊，那。所以这个凡是又是在句子的首，就跟第六节的哦都是神的儿子是平行的，又再一次强调说，所有的人不管犹太人也好，不管外邦人也好啊，凡是受洗接受洗礼的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所以再一次强调所有的，再一次强调所有的啊。那么然后我们看这里讲到受洗，这个受洗当然就是指基督徒的洗礼。 我们晓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那这里讲基督徒的洗礼，主要是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里其实原文翻译是要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啊。那所以要给他们施洗，那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洗礼。那保罗这里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是披戴基督了，好像把受洗变成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因为前面说你们信的人就是神的儿子，这里好像说受洗归入基督是披戴基督哈。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洗礼本身不是就说洗礼本身并没有因着受洗就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洗礼本身只是一个象征，洗礼本身只是一个象征，而这种象征是一种把整个救恩戏剧化啊，把整个救恩戏剧化。因为你洗礼，你整个人进到水里面，然后从水里出来啊，所以是把整个救恩戏剧化，表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所以与基督同死，而且与基督同复活啊。所以洗礼本身不是因为洗礼好像就是使我们可以得救，洗礼不过是象征我们已经有的实质啊，已经产生在我们身上的实质。那不过这个洗礼本身是一种把救恩戏剧化，那所以受洗归入基督就是借着这个象征的仪式表明我们与基督的同死，与基督的同活啊，我们与基督同死并且与基督同活。这我们在查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四节那里，保罗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啊，乃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必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呢，这个洗礼是一种象征，是把救恩戏剧化啊，让我们可以很眼见的我们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与基督联合。因此洗礼经常跟两个道德的概念相连，两个道德的概念，也就是脱去罪恶穿上新的生活，或者保罗用另外一个表达法，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所以受洗归入基督表示与基督的联合，借着洗礼来表明我们与基督同死，而且与基督同活。因此这个洗礼就经常跟两个道德的概念相连，也就是脱去罪恶穿上新的生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穿上新的生活，或者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我们从这个受洗本身我们来了解受洗的意义。但是他说凡是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那我们来看看披戴基督是什么意思。我们查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就已经讲过披戴基督，记不记得在十三章的时候讲到现今的时候已经是要趁早睡醒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现今得救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所以保罗就劝勉他们，你们总要披戴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啊。所以这里又再一次说到披戴基督，披戴这个字直接翻译是穿上，意思是穿上衣服put on 啊，英文是说 put on 穿上衣服啊，披戴这个字。那我们穿上基督，当然这是一个比喻性的用法，比喻性的用法，因为基督把基督看成好像是一件衣服可以穿在身上，这是一个比喻性用法。所以穿上基督的意思就是我们穿上他基督的品格、基督的美德、基督的心思等等，变成像基督一样啊，这就是披戴基督。我们好像穿衣服一样，穿上他的品格、他的美德，或者说他的德行、他的心思，成为像他一样，这就是披戴基督的意义。所以你们这些受洗，凡是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 就是穿上了基督，就有基督的品格德行，他的心思就变成像基督一样。当然这个穿上基督也是有一个比这种比喻性的用法，也跟早期的基督徒洗礼有关。早期基督徒的受洗的时候，在受洗之前他们把衣服脱下，把身上衣服脱下，受洗之后他们就会披上一件白袍，啊，这是他们早期他们洗礼是这样。我们今天是穿着白袍进去，他们不是的，他们是先把衣服脱了，然后就下去，然后从水里面上来，就再披上一件白袍。所以这个穿上基督这样的一个比喻性的用法，也跟这样的一个仪式有关，就象征脱去罪恶，穿上基督的美德跟基督的性情啊，基督的心思意念等等，也就是成为像基督一样。好，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看第二十七节跟第二十六节，刚刚我们已经稍微讲到一点点，其实这两节基本上是平行的啊，基本上是平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二十七节是进一步来解释说明，或者说来支持或者来证实第二十六节。那怎么样平行呢？第二十六节的借着信，我们说那两个片语啊，借着信就跟第二十七节的受洗是平行。所以刚刚杰尼特提到，我们是受洗成为神的儿子，或者说我们是借着信啊，成为神的儿子，所以借着信跟受洗是平行的。那么第二十六节的在基督耶稣里跟归入基督是平行的。那二十六节的神的儿子跟与基督联合，因为归入基督，我们说受洗归入基督就是与基督联合啊，所以神的儿子就跟二十七节的与基督联合和披戴基督是平行的。二十六节的神的儿子跟二十七节的与基督联合和披戴基督是平行的。好，所以这两节基本上其实就是平行。那不过我们就要从这里来进一步要来思考，保罗把信心跟洗礼看为平行，是不是他把洗礼变成是得救必要的条件，变成是他跟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说，嘿，你们说要信不够还要受割礼，不是不是，你们现在要用洗礼来取代割礼啊。似乎保罗是在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的平行之下，是不是洗礼就变成是必有必须得救必须有的呢？其实我们要了解，这里保罗把信心跟洗礼看为平行，同样有初期教会洗礼的背景啊，他是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来这样子跟他们谈论。初期的教会对他们而言，受洗是他们的信心一个首先而且必须有的反应。在初级教会，对初级教会的信徒来说，受洗是他们的信心最初最首先而且是必然有的一个反应。因为在当时他们是很看重仪式，早期很看重仪式。我想旧约的百姓，神的百姓，对于圣殿的礼仪他们是很看重，因为那就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初期的教会他们仍然在圣殿宗教的礼仪之下，他们对这种洗礼的仪式是非常看重的。所以对初期教会的人来说，信心怎么样来表达呢？首先就是借着洗礼来表达出来啊，这是对初期教会的人来讲，他们的信心首先就是借着洗礼表达出来。因此对他们来说，从来没有所谓没有受洗的信徒啊，信了就立刻接受洗礼。所以呢，洗礼虽然不是得拯救所必须的，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从圣经保罗其他的书信以及整个新约其他的书卷来看，所有都只强调信心是必须的。譬如说约翰福音，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得着永生。所以保罗的书信也是一样，加拉太书，你们入门是因着行律法呢，还是因为相信所听见的呢？啊，所以洗礼虽然不是得拯救所必须的，但是对初期教会的信徒来说，没有洗礼的信心就不是信心。啊，也就是说，他们因为很看重这个洗礼，所以他们的信心首先就表现在洗礼啊，首先就表现在洗礼，他们就看这是必然的，所以对他们来讲，没有洗礼的信心不是信心。所以保罗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来把信心跟洗礼看为是平行。对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来说，他们很熟知这样的一个经验啊，所以保罗就诉诸于他们这个经验。但是从整个新约跟保罗书信的教导，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洗礼并不是得拯救所必须的啊。但是在这里显然保罗是把受洗跟信心看成平行，那就是以初期教会这个洗礼的背景。好，那么另外呢，保罗把神的儿子跟这个与基督联合，还有穿上基督，把神的儿子跟与基督联合跟穿上基督看为是平行的，那主要是因为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穿上基督，我们就得以成为神的儿子。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的整个内涵，就是我们必须与基督联合，而且呢，我们是穿上基督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就把神的儿子，第二十六节的神的儿子跟第27节与基督联合和穿上基督看为是平行的。我们是神的儿子，乃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同时我们穿上基督，因为唯有基督是神的儿子。好，这是我们看第27节怎么样进一步来支持第26节。然后第28节，保罗就进一步来解释26跟27节中所强调的所有的，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看了26跟27节都把所有的放在句首，就强调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的信徒，所有的都是神的儿子，所有的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就是披戴基督啊。所以28节就进一步来解释26、27节所强调的所有的。好，他28节怎么样来强调所有的呢？首先他就说明这所有的是在几个方面都没有区分，所有的是没有文化或种族的区分啊。所以保罗首先说明这个所有的人是没有文化跟种族的区分，他说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不但没有文化跟种族的区分，也不分自主的为奴的，没有社会或者阶级的区分，不但没有社会和阶级的区分，也不分男不分女，没有性别的区分啊。所以28节怎么样来解释26、27节所强调的这个所有的呢？保罗就首先说明这个所有的是不管文化或者种族，不管社会或者阶级，不管性别，都没有区分，所有的人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种族文化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社会阶级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没有区分啊。这是他首先来说明所有的。但是这里强调没有区分，不是指这些区分不存在。今天我们还是黄种人，美国人还是白种人，我们还是中国人，他们还是不同的国家，每一个国家的人还是不同的种族，文化也是有不同，社会上的阶级还是有不同，而男性跟女性 还是有不同啊。所以这里的没有区分，不是指这些区分不存在，而是指这些区分都无关紧要，这些区分都无关紧要，这些区分不能成为蒙神接纳的拦阻，这些区分也不能成为信徒彼此相交的拦阻。啊，所以不是说这些区分都不存在了，这里说所有的不分男不分女不分自主不分为奴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这种区分仍然是存在的，不过这种区分已经无关紧要了，这些区分不能叫一个人被神看重，也不能叫一个人不被神看重啊！这些区分都不成为蒙神接纳的拦阻，并且也不成为我们信徒彼此相交的拦阻。好，这是保罗先说明，这个所有的是没有任何的区分，也就是说种族文化社会阶级性别的区分都不重要了，都无关紧要了啊！在蒙神接纳跟信徒彼此相交上，这些都不成为拦阻。好，其次啊，其次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啊，种族的区分。这里他说不分犹太人跟希利尼人，为什么他把人类只分成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呢？在新约里面，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英文就是 Greek 啊。你看，希利尼人呢，就是一切的外邦人，就是犹太人，就是称所有的外邦人为希利尼人，也就是非犹太国籍跟非犹太种族的人就是希利尼人。为什么他们会称所有的非犹太人为希利尼人呢？主要是因为希腊帝国头一个王亚历山大王，他征服了当时的世界之后，所有被他征服的地区就都变成希腊化，都采用希腊的语言和希腊的文化。所以其实保罗也受很深的希腊文化影响，他不仅是受教于加马列的门下，他自己本身也有很强的希腊的背景。所以在亚历山大王他征服当时的世界之后呢，所有的被他掳掠的土地就都希腊化，都采用希腊的语言和文化，以至于希腊人就被犹太人采用来代表一切非犹太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邦人。所以在这里就区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因为加拉太书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就是认为说要先只有犹太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才能够继承产业。那这里保罗就强调，这些在律法之外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原为犹太人所轻视、所恨恶的啊。犹太人就看这些非犹太人是在律法之外，他们没有神的律法，而且他们没有割礼啊。所以这些在律法之外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是犹太人所轻视所恨恶的，他们看清这些人。你记得约翰福音那些去捉拿耶稣的人，后来没有捉拿他回来，那些法利赛人就说你怎么没有把耶稣捉来，他们就说哦，他讲的教训啊，他们就说他的教训是没有人未曾听过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就这些法利赛人就说百姓是什么，是无知的，是受咒诅的，因为百姓不懂律法。那不要说百姓，外邦人更是没有律法，而且呢没有受割礼，所以他们看外邦人，他们不但是轻看他们，而且他们厌恶啊。所以在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我们知道有一道墙把他们隔开啊，有一道分隔的墙。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第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就成就了和睦。所以在基督的借着基督的血，就使得这道墙被拆毁了，并且废除了律法的咒诅和律法的权势。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十三节也说，基督就为我们承受了这个律法的咒诅。所以基督的血废除了律法的咒诅跟权势，拆毁了这道墙。因此在基督里面就不再有文化和种族的区分了。所有的人，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文化，都是罪人，都是以同样的方法，就是借着信心，并且呢，基于同样的基础，就是在基督里来蒙神接纳，来得着救恩。不是要先，并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才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一切所有的国籍、种族、文化的人都是罪人，大家都用同一个方式、同一个方法和途径，就是借着信，大家都是基于同个基础，就是在基督里来得着拯救，来得成为神的儿子，来得蒙神的悦纳。所以呢，没有一个人是要先变成犹太人才可以来蒙神悦纳。所以这是首先讲到没有种族跟文化的区分，其次呢，没有社会和阶级的区分。在古代的世界，不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的世界，奴隶都是很普遍的。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律法里面也有讲到怎么善待奴隶。而在罗马帝国，奴隶的人口大概占33%，对，所以他的奴隶的人口是非常高的。那奴隶是用什么样方式来获得的呢？通常奴隶有各种方式获得，一种就是购买，他们有奴隶市场买卖奴隶；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欠债，有时候人欠债还不起，就把自己卖了。耶稣讲那个饶恕人的比喻的时候，就是那个王跟他的仆人算账，那个仆人他要变卖他自己和所有的家产，甚至他的妻儿都还不能够来偿还。那第三种就是战俘，战争的俘虏，就成为奴隶。那第四种呢是绑票，有些人是被绑票就成为奴隶。那第五种是生来就是他出生在奴隶的家庭里面，生来就是奴隶。所以这是当时的社会上，不管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奴隶都很普遍。那奴隶呢，在当时被看为是一件物品，不是一个人，所以是可以买卖的啊，就是根本就不被看为是人，根本是看为是一样东西。所以通常奴隶都生活在很恶劣、很可怜的境况之中，在那种文化社会之下，奴隶都生活在很可怜、恶劣的情况之下，常常备受不公平的对待和虐待。备受不公平的对待跟虐待。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换句话说，同样的，自主的人也好，也就是自由的人，奴隶也好，都一样是罪人，都是同样要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得成为神的儿女。同时在基督里，自主的人跟奴隶同有一个主人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九节，他讲到奴隶要顺服主人，但是他也对主人说，你们不可恶待你们的奴隶，因为你和他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他们就在基督里同有一个主人，而且他们彼此是弟兄。腓利门书第十六节，保罗写信给腓利门请求他饶恕阿尼西姆的时候呢，他提到他们因为阿尼西姆信了主，所以他们已经彼此为弟兄。所以这是不分社会的阶级。那么第四，也没有性别的区分，不分男不分女，同样 在古代的社会，不论是希腊世界或者罗马世界，或者是犹太人的世界，女人的地位是非常的卑下，而且女人的地位是次于男人的，这是古代的世界。我们中国也是一样的，都是以 男性为中心的这种社会文化啊，所以女人的地位很卑下，而且是次于男人。那以犹太人来说，女人不被容许教导律法，也就是说女人不可以学习律法，不被容许教导律法，女人只能够照顾孩童。那这也是今天一些极右派的妇女的角色的人啊，就是他们认为妇女，保罗的书信禁止妇女教导男人啊，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不许女人教导。然后呢，当然他们也根据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啊，女人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啊。那么其实这些解经我们都要在上下文来看。女人在会中可以说预言，可以祷告啊，所以那个闭口不言一定是他的解释，并不是说女人不可以说话。好，不管怎么样，所以有些人就根据这些经文呢，就认为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啊，姊妹只能够教小孩和妇女啊，那就跟当时犹太人一样的，女人只能够教导孩童，那成人的男人就不可以教导。同时呢，在法庭上，女人不被看为是可靠的证人，他们从来不会叫女人出席作证啊，女人不被看为是可靠证人。所以你知道耶稣要玛利亚去告诉门徒说主已经复活了，这是耶稣已经他怎么样，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耶稣怎么样来看妇女的角色。古代是不会有人猜玛利亚是第一个宣教士，他把耶稣复活的消息告诉他的门徒，可是女人是做女人的见证是不被看为是可靠的啊，那是在古代。所以耶稣竟然会差玛利亚去告诉他的门徒，你就可以看见在耶稣的耶稣的眼中怎么样来看妇女的角色。好，那当然你若看犹太人的祷告，他们每一天说的祷告，神啊，我感谢你，你让我不是外邦人，不是那些 pagan， 不是外邦人。神啊，我感谢你，你让我没有身为奴隶。神啊，我感谢你，你让我生来不是女人。
没有你们就没有他了。
那不只是犹太人，希腊人也是有一个类似的祷告，一样的，类似的，刚好就是这三方面。好，那么但是保罗他说，在神的家里面，没有人是因为他的出身、他的国籍、他的财富、他的种族、他的阶级、他的性别，而使他不被神接纳或者被神接纳啊。没有人是因为这些而被排除或者被神接纳，没有是基于这些来考虑他是否被神接纳。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要靠同一位救主，都要借着同一个方法，就是借着信心来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在基督的里面，这些区别都不重，都不关紧要，都不能够影响彼此之间的相交啊，都不能够再影响彼此之间的相交。好，所以呢，这是保罗首先说明所有的，他来解释是在基是不再有任何区分了啊，不管是种族文化，不管是社会阶级，不管是性别，都不再有区分了。但是接下来他就说明没有这些区分的原因，他说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接下来他说明没有这些区分的原因，原因是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成为一了。那我们先看这个在基督耶稣里的意义。我们刚刚说了，在基督耶稣里是指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来看，不但是说到与基督同死同活，而且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好像被吞吃到基督里，我们就住在基督里。 啊，还有一方面的意义，与基督的联合，与基督同死同活，而且我们好像被吞吃进入基督里，我们就住在基督里，借着圣灵跟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属灵的相交，啊，所以这个在基督里，在这里还进一步包含我们借着圣灵与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属灵的相交，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那么所以基督借着圣灵就使我们跟神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新的关系，啊，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在借着圣灵来跟神建立了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这个在基督里这种表达法，跟我们被称为义这种表达法所要表达的意义其实是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被称为义说明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的罪得了赦免，而且神算我们是义的，那就使我们跟神之间可以和好，啊，如果我们罪没有赦免，如果我们没有被算为是义，我们就不可能跟神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就可以得与神和好，建立关系。这是被称为义所含有的一方面的意义。那我们在基督里呢，也就是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借着圣灵跟基督有这样属灵的相交，也就因此跟神建立这样一个新的关系，啊，所以这两个名词基本上所说的意义是相同的，是相同的，啊，因为在基督里的，因为在基督里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被吞吃住在基督的里面，借着圣灵跟基督建立属灵的相交，我们就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那么得称为义也是一样，是因为基督所做的，我们罪得赦免，我们被算为义，我们就与神和好，我们才可以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我们就站在称义的地位上，我们就得以跟神来和好，可以跟神相交，啊，所以基本上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相同的意义。所以这里在基督里为什么我强调那个相交的意义呢？因为他说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这个一有一个联合，也有一个彼此相交的含义在里面，啊，前面洗礼强调归入基督，着重的是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活。那这里说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这个在基督里不仅表达与基督的联合，也表达我们住在基督里面，那是借着圣灵我们跟基督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属灵的相交，我们就因此跟神建立这样一个新的关系。那这个表达法就跟因信称义要传递的意义是一样的，因为因信称义我们才得以罪得赦免，被算为义，我们跟神和好，我们就可以跟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好，为什么保罗这里讲到在基督里所有基督里我们都合而为一，就没有这些区分，就是说他解释没有这些区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这个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认为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设了一个区分的界限，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区分出来，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才能够承受应许，啊，这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这条界限是神自己设下的，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设了这条界限，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区分了，啊，确实是。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却强调在基督里的信心这条界限就被废止了，啊，这条界限就被废除了，因为在所有的信徒，这里强调是所有，因为所有的信徒不分种族阶级跟性别都在基督里面 合而为一了，啊，因为所有的信徒不分种族、性别、阶级，啊，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了。他们都与基督联合，而且他们也彼此联合，都与基督联合，并且彼此联合。他们是不但都归属于基督，也彼此相属，啊，这个都合而为一了，是讲到一方面跟基督的联合，但是也彼此联合，所以都归为一了，都成为一。那这个一呢，原文直译是一个人 one person， 那这一个人就是指那一个新人，也就是教会。我们刚刚读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五节的时候，大家 有没有注意到说基督要在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啊，把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就是教会，啊，所以这里都归为一，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个人，也就是成为一个新人，也就是教会。所以在基督里面，不管种族、文化、社会阶级或者性别，这些东西都不再有效，这些区分都不再有无关紧要了，他们都共同归属于神，并且彼此相属，成为一个身体。基督是头，他们做身上的肢体，他们归属于神，也彼此相属，他们与基督联合，也彼此联合，所以这就有一个相交的关系在里面，啊，与基督与神的相交，也有彼此的相交，都成为一个人了，都成为一个人了。好，所以他们与基督联合，而且住在基督里，与基督有属灵的相交，以至于他们彼此也联合，而且彼此也相属，彼此也相交。那这些种族、阶级、性别的区分都被废止了，都因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人，都只是单单因着信基督，他们就可以与基督联合，并且彼此联合，他们在基督里都合而为一了。这是保罗在二十八节来把二十六、二十七节所强调的所有的做一个进一步的解释。到二十九节，保罗才做出最后的结论。那二十九节保罗做什么样的结论？他最后做出一个什么结论来？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
他最后就结论说，你们既属乎基督，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不过这个你们既属乎基督，我们把它按照原文直接翻译的话，是一个条件子句，或者说是一个假，好像是假设语气。他说若你们是属基督的，我们中文翻成你们既属乎基督，就已经是认可这是事实。可是原文是一个条件子句，若你们是属基督的。不过呢，这个条件子句并不是表明这只是假设，其实这种条件语子句是一种文学的技巧，确实就是我们中文圣经所翻译的意义，乃是确认这是真实的，也就是你们既是属乎基督的，哈。那不过原文的是若你们是属乎基督的，但是这样的条件子句是正面的来表达，来确认这个是真实的。所以保罗他的结论是根据什么样的一个推论来做出来的呢？保罗的推论是这样：首先，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保罗说，所有加拉太的信徒，他们都因着信而在基督里。由于所有加拉太的信徒，他们都是借着信就在基督里。那他们在基督里，就表明他们是属基督的。而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看前面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那时候神的应许给亚伯拉罕跟他那一个子孙基督。所以呢，由于所有的加拉太信徒借着信都是在基督里，这就表明他们是属基督的。而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他们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或者说后裔。那么既然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就可以承受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就是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啊。这是他怎么样来推论得到这个结论。这个推论本身是，你们加拉太的信徒借着信，你们都已经在基督里，因为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就讲到他们因着信就在基督里。既然他们因着信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住在基督的里面，他们就是属乎基督的。而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三章十六节。那么他们既然属乎基督，他们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就可以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他们就是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所以这个是保罗最后的一个结论。因此保罗就强调，一个人是因着信基督而与基督联合，就成为神的儿子。因着信基督而与基督联合，成为神的儿子。他们也因着信基督，在基督里，就是属乎基督的，于是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承受所应许的产业。这是保罗他在这里强调的。所有的人啊，都是因着信基督与基督联合而成为神的儿子，也因着信在基督里就属乎基督，于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承受应许的产业。因此所有的人，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都是本乎信，而且因为在基督里而成为亚伯拉罕的曾子孙和后嗣。后嗣就是表示可以继承产业啊。所以所有的人，不分犹太人或外邦人，都是本乎信，而且因着在基督里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曾子孙和后嗣，能够承受所应许的产业，不是因着行律法，不是因着行律法啊。所以这是保罗最后这个结论，就是强调不论什么人，不分种族、社会阶级、性别，都是本乎信，而且基于在基督里，他们成为亚伯拉罕的曾子孙跟后嗣，可以承受应许的产业，不是因为遵行律法，就不需要再加上遵行律法来完全来成全啊。好，这是保罗第三章整章他来为他所强调的，因着信心，单单因着信心来得蒙神的悦纳，单单因着信心来得蒙神的悦纳。好，我们就有一个应用问题，我们把这个儿子的应用留到下一次哈，因为二十六节有讲到我们都是神的儿子， 但是第四章我们下礼拜要查一到七节，再一次，有这个儿子跟师父的比喻，所以我们应用，我们是神的儿子，怎么来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留到下一次再来应用。我们今天就来看二十八节的原则，不分犹太人、希利年、自主为奴的，或男或女，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也就是说，种族、阶级、性别都不能够成为我们蒙神接纳或者彼此相交的拦阻啊，主要是这个原则。那这个原则，今天我们来看看怎么实践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